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六节，教会公用版圣经在新约的第二十三页。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请。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奖地应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阵和伸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有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用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再念一次。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刘信之牧师，主题是在恩典现场遇见慷慨的主。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阔别了半年，再次来到了板新信友堂。我今天分享的经文，感谢刚刚的领会姐妹带领大家攻读上帝的话。就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一到十六节。这是按照教会分配给我的一个指定的经文。我也在透过整个查考经文的过程当中，有非常丰富的一个领受跟看见。求主的圣灵亲自掌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进到他的话语，在恩典的现场能够遇见这一位慷慨的主。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慈悲的阿爸圣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你借由耶稣基督来重价买赎我们归给你。主，让我们可以得着权柄做主的儿女。主，因此我们依靠你的慈爱，我们的心要因你的救恩欢乐，我们要向你来歌唱，因为你实在是用厚恩来对待我们的上帝。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还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让我们透过在研读你的话语当中遇见你是慷慨的主。因此在以下的时间，求你亲自来赐下渴慕的灵，安静的心。主，让我们进入你话语的丰盛当中与你来相遇。主，愿你自己亲自来圣别这样的一段聚集的时光，亲自来圣别我们所聚集的空间，亲自来圣别我们的内心，与你来亲近。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晓得各位是不是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当你跟其他人大排长龙，准备要结账的时候，突然柜台服务人员大喊，后面的人也可以到我这里来结账，也就是当你大排长龙的时候，突然隔壁的柜台开了一个新的柜台。 结果呢，我们发现那些比我们晚到的人，他们迅速的移动到另外一个柜台，他们就结账了，而我们先到的人竟然还在排队当中。好，当下我们看到这一幅景象，心中一定暗暗的发出不平之冤，凭什么我先来排队，结果后面的人竟然先结账出去。好，如果我们今天是换成那些后面本来排队却迎头赶上然后已经结账出去的人，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很 lucky， 但如果我们是原先已经排在队伍当中还在等待的人，我们一定会发出不平之冤。为什么呢？因为按人之常情，事情总是有先后缓急，还有所谓的先来后到。如果违反这个常理，我们的内心一定会喊出三个字，叫不公平。今天这个比喻，我们可以发现到按人的角度来看，结局是不公平的，但是从上帝国的角度来看，却是让我们进到了所谓恩典的现场。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比喻的内容。那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当中有两个大纲，好，第一个就是进入恩典的现场。首先我们先看到这个比喻的场景是发生在葡萄园。当时采收葡萄的季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也就是大约在秋天的九月下旬。今天刚好是9月29号，不就是九月下旬吗？那在以色列地，他们就是在这个季节当中采收葡萄，但是呢，他们采收葡萄的时间顶多十来天，因为过了这一段期间，他们就会进到秋雨的季节。但是台湾早就进到了哈，所以我们发现过去一段时间开始阴雨绵绵，但是在巴勒斯坦地，也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以色列地，他们大约在过了九月下旬之后，就会进到了秋雨的季节。因此只有十多天的时间可以来采收这些葡萄，因为采收期很短，雨季又即将来临，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的园主就急着要找工人来收割他的葡萄。那耶稣就是用当时犹太人他们熟悉的葡萄收割的场景来铺陈整个天国比喻的背景。当时有一种日工，当时虽然这个葡萄园的园主他自己会有所谓的长工，但是在收割葡萄的时候他们会去聘请所谓的短工，这种短工就是一种日工，平均工作是12小时，一天的工价是1钱银币，就是和合本提到的1钱银币，其实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一个底拿流，一个底拿流。好，当时这种日工工作12小时，拿一个底拿流的钱币，刚好可以养活一家大概6-7口人。按照这个旧约当中律法的规定，这一类的日工在每天工作完之后，必须要当场把工价给他。所以和合本提到这个原主讲了一句话，他说所当给的会给你，指的就是这一种工定的价格，一底拿流。紧接着我们看到原主连续5次到街市上去寻找工人。或许你会觉得这个原主很奇怪，他为什么不一口气把工人都找足呢？那是因为耶稣是刻意用这个比喻在做一些伏笔。首先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原主呼召工人的时间是在清早，清早应该是早上6点左右。接着和合本提到分别在4时、5时还有申时跟酉时，呼召工人进这个葡萄园。这个4、5、申、酉这4个时段应该是早上9点、中午12点、下午3点跟5点的时间。除了一大早的那一次，就是大约早上6点的那一次，原主特别提到我会给你一底拿流之外，其他时段呼召的工人原主没有特别提到工钱有多少。终于发薪资的时候到了，一天过得很快，这个原主要发薪资了，原主就 对这个工头说，你叫工人来领工钱吧，叫那最晚的来领，最先来的最后领。 那最晚进葡萄园的人就领了一底拿流。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那些比最晚进葡萄园的那些工人心中就开始窃喜。为什么呢？最晚进葡萄园的人顶多才工作一个钟头，竟然就拿到一天的工钱。那我们已经进来12小时、9个小时的、6个小时的，那我们岂不拿得更多吗？没有想到，当这个工钱发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大家全部都领了一底拿流的钱，不多也不少。所以那先来的人就开始发牢骚，他们认为不公平。那些最晚来的人只工作一小时，可是我们在烈日曝晒之下辛苦工作一整天，怎么可能会领到同样的工钱呢？如果我们在这个现场，我们一定会听到最早进来的6点的那一批人，可能那些工人喊得最大声，不公平，我们工作12小时怎么拿一底拿流？那个工作1个小时的怎么也跟我们领一样的工资呢？可能那清早进来6点进来的喊得最大声，其次就是那9点、12点、3点、5点的。如果偏巧你是那个最早进葡萄园的人，你情何以堪呢？你一定会大喊不公平，我们应该是同工同酬，怎么可以劳役不均呢？所以按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喊出不公平好像是有他们的理由正当性。但是我们看第二个大纲，慷慨的上帝，这个时候原主他说话了。原主对他们当中一个人说，朋友，我没有欠你啊，不是一开始就讲好付你一底拿流吗？所以我说话是算话的，拿着你的工钱走吧。我给那后来的人跟你一样的工钱，那是我自己愿意的，因为我是付钱的人，我要怎么给那是我自己的主权，难道我不可以随意使用我的钱吗？因为我做好人，和合本翻译成做好人，另外的圣经版本翻译成因为我慷慨，你就眼红吗？只因为我对来工作一个小时的人慷慨大方，也给他一样一底拿流，你就嫉妒他吗？因此我要告诉你，那在后的必要在前，那在前的必要在后。现在原主开口说话了，有没有发现原主的理由也非常充分？确实啊，一开始6点进来的人就跟你说给你一块底拿流，哎，可是接下来的人原主要给他多少多少，那是原主自己的事，因为钱是原主来付的。所以原主确实是没有辜负那个清早就 一进来的那些工人，反而是这个原主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他竟然对只有工作一个小时的人这么大方的付出一底拿流。有一个牧者针对这个状况，他就说得好，他说应得的得到是公平，你应当得的得到是公平，所以这个原主其实是用公平在对待清早进来的人。那应得的得不到是不公平，可是呢不应得的好处却得到了，这不在公平的范围内，乃是在恩典的领域里。所以呢清早进来工作的原主以公平公正待他，可是最后一个小时进来葡萄园工作的原主以恩典来待他，因为他不应当得到这么多的工钱，但原主给他了。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要思想，原主是公平正义的原主，但是他也是恩典慷慨的原主。有人说这个比喻当中进葡萄园的时间指的是我们不同的年纪，那个一底拿流象征上帝赐给我们的永生，那个清早就进葡萄园的好像有一些人年纪很小就信了耶稣，那接下来进葡萄园的分别是青少年的时候信了耶稣，有的人是青年，有的人是中壮年，那最后一个小时冲进葡萄园的他们可能是老年才信耶稣。不管什么时候你信了耶稣，都因着上帝拣选你进这个葡萄园，你得到了永生。所以那 很年纪轻就进这个葡萄园成为上帝子民的，不要喊不公平。我一辈子信耶稣50年60年，我服侍上帝这么长，结果也只是得到永生。那个80几岁甚至90岁才受洗信耶稣的，他们年纪老迈，可能没有办法摆上那么多的时间服侍主，但他们跟我一样也得永生，真是不公平啊。而有人是针对这个比喻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但是也有圣经学者提到说，哎，其实那清早进葡萄园的指的是犹太人，那最后进葡萄园的是外邦人。因为这个经文最大的对比是早上6点进葡萄园的那一批，以及最后1个小时进葡萄园的另外一批。早上6点进葡萄园的这批人，园主讲好都给你1块钱，这让人想到律法。摩西颁布律法给你，律法就是告诉你，你这么做你就有赏赐。所以你一大早进来，我跟你讲好，给你1块底拿流，你做到了我就给你1块。但是最后一批进葡萄园的人，他没有做到12小时这么满，可是呢，你不当得的我却给了你，那就是所谓的恩典。因为你没有满足到1天的工作量，我仍然给你1底拿流。所以你本来是不配的，但我却邀请你进这个葡萄园。所以有人认为，那最后1小时冲进葡萄园的工人，就是我们外邦人信主得救。所以有学者认为，先进葡萄园的是犹太人，那后进的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犹太人不要因为我们这一群外邦人信主得救而眼红。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解释，有人说第一批进来的人，你发现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所以当这个葡萄园的园主派工头出去挑工人的时候，工人马上看到一批身强力壮的人，他们很积极又有企图心，一大早就在市场那里等人来找他们上工。反观最后一批人，你发现圣经提到他们站了1整天都没有人想雇用他们，或许他们的外表看起来不强壮，能力不精干，但是他们竟然在最后1小时也被拣选进入了葡萄园工作，而且同样得到一模一样的酬劳。所以那最后1小时进葡萄园的人，他们是一群无法指自己夸口的人，因为他们只能夸园主慷慨的恩典，大方的慈爱，让他们能够只工作1小时却赚得1天的工资，可以拿回家供应家人1天生活所需。我们就发现到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当时的听众是他的门徒，而且这个比喻重复了马太福音19章少年官询问耶稣如何得永生的时候那一段经文所提的一句话。那我在 PPT 上有打出来，也就是我们今天看的马太福音20章之前，马太福音19章耶稣几乎讲了一句一模一样的话，但是次序有一点颠倒。在马太福音19章的时候是提到那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必要在前，到了马太福音第20章的时候，耶稣说那在后的必要在前，在前的必要在后。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20章的这一段经文必须要跟19章一起来看。19章提到少年官问耶稣，我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既然你问你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耶稣就告诉他，那你去做一件事，就是变卖你所有的财产然后来跟随我。少年官发现耶稣的要求他做不到，他就非常忧愁地离开了。紧接着呢，门徒彼得就告诉耶稣，大家来比做嘛，我告诉你少年官做不到，他放下所有的财产来跟随耶稣，但耶稣啊，我告诉你，我们这一群门徒为你撇下了一切。耶稣听完他只说了一句话，那在前的必要在后， 在后的必要在前。耶稣到底在答什么亚弥呢？他到底是在说什么意思呢？我们发现到一件事，人追求的是公平，也就是用行为换取等值的奖赏。但耶稣让他的门徒知道一件事，神国的法则不是这样，也就是上帝不是不在乎公平，但是进入神国的法则不是拿公平这件事来看，而是看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发现在新约圣经当中，以弗所书2:8-10就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手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有没有发现基督的信仰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也就是当我们在听闻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到自己是有限跟不足的，原来我们无法透过做跟撇下一切来得着永生。我们如何进天国呢？我们只能够透过这一位拣选我们进葡萄园的慷慨上帝。因此神国的法则不是不看重公平，而是强调恩典。葡萄园的主就是恩典的主。圣经多处都谈到葡萄园，从旧约到新约，甚至提到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与他连结在一起。在旧约当中提到的葡萄园，也常常提到上帝跟他子民之间的关系。我们被呼召进入到这个葡萄园，不管时间或早或晚，都是神的恩典。进天国不是靠才干跟时间的长短，而是透过上帝的恩召。我们发现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左右有两个强盗，其中一个强盗说，求你纪念我。耶稣就说，你今天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有没有发现那个求耶稣纪念他的那个强盗，连下了十字架，然后有一个行善的机会、做功德的机会都没有？因为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在那一天他也断气死亡，他连做善事、行功德、补赎自己的机会都没有。但是当他在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耶稣说，你今天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看到什么呢？上帝不公平吗？不是，上帝让我们看到他是慷慨的主。原来我们不是靠着行为称义，而是靠着恩典进入神的国。所以上帝的恩典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令人惊奇。这就是耶稣刻意讲这个比喻的原因。你觉得不可思议，工作12小时的一底拿流，工作1小时的也一底拿流。我们人的重点就会 focus 在不公平，但上帝让我们不是在乎那不公平，而是要让我们看到，请你不要看价格，请你要看价值。那个价值就是耶稣赐给我们得救的恩典。而这个世间上有太多的宗教都是鼓励我们透过行为来塑造自己的价格，透过这世界的世界观是教导我们透过自己的才干来为自己标上身价。但是耶稣却让我们看到他恩典的赎价。张文亮教授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他让我们看到神如何拣选一个微不足道、学历毫不起眼的人，成为他恩典的留声机。恩典的留声机是写谁呢？写一个在19世纪被上帝大大兴起使用的英国牧师斯布珍，他又被称作讲道王子。在19世纪的时候，太多牧养教会的牧者不是牛津毕业就是剑桥毕业的，可是斯布珍呢，不 不要说剑桥跟牛津，连大学都没沾上边。但是司布真17岁就出来讲道，听他讲道的人都画上一个问号，他到底几岁？他到底几岁？司布真不愿意透露他的年龄，因为他不希望人家注意他的年龄来决定他讲道的分量轻与重。但他17岁的时候就被上帝兴起，他还不到20岁的时候竟然担任一个全英国非常大的特会讲员。在那一次特会的3位讲员当中，有2位是很资深的牧者，他们看到一个初出茅庐还不到20岁的小伙子，就非常的轻看他，所以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就刻意的去损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司布真，而且借此也讽刺我们这样身份地位的牧者竟然跟一个大学都没读过的传道人并列成为这个大会的讲员，这个大会实在太不尊重我们2位资深牧者了。但是在那一次的特会当中，讲最好的、最感动人的、最有圣灵感力的就是司布真。而司布真一生当中没有读过大学，最后却牧养了全英国最大的教会，所以很多眼红的人都嘲笑他。但是司布真他一生以上帝的恩典夸口，他说，正因为我没有人要的学历，没有人所高举的才干，我没有人所自恃的一切，上帝的恩典却弥补了这一切我没有的地方，因此上帝透过我让人看到他的恩典，这也是要让那些自恃服侍久有才干的人别因此来夸口，因为上帝可以从一个毫不体面的人身上彰显他恩典的荣光。所以我们发现到我刚刚提的世界对我们的才干跟能力进行标价，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已经站在恩典当中，但我们还是会透过外在的行为，还会透过世界的价值观来对自己进行肯定或否定，那是因为世界观对我们的才干跟能力进行标价，所以我们会受到世界观跟别人对我们的认知来评估我们自己。可是呢，耶稣却用他的身体跟宝血成为我们的赎价，因此我们发现到耶稣就刻意提到，那少年官本来在前的，但他后来却在后。他是一个追求的人，但他以为可以透过他的行为来得到耶稣赐给他永生，他以为可以透过他的能力来博取耶稣对他的赞赏。而使徒彼得也陷在这个迷思当中，他以为可以透过撇下一切在上帝的国当中得到一个尊位。但是当耶稣讲这个葡萄园主比喻的时候，他又提到那在后的必要在前，那只工作1小时承认自己不配得到一底拿流的人，他只能够感恩，他只能够感恩，我做不到12小时，我却得到了一底拿流，园主啊，我能说什么呢？非常的感谢你，非常感谢你的大方慷慨，你的慈爱怜悯，你的供应，因为我是不配的。所以那在后的人突然认识到了恩典，在恩典的现场遇见慷慨的主，结果那在后的与耶稣的关系就非常的亲近。求主来帮助我们，透过这个比喻，我们再次回到恩典的现场，因为我们多么容易在信主多年之后，在前的变成在后。但很多可能刚信主的人，因着听到这恩典的福音，他在后的反而在前，去碰触到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肠，在恩典的现场当中经历这位慷慨的主。求主来施恩赐福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总是透过他的话语回到恩典的福音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阿爸圣天父，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我们不夸口自己，乃夸耶稣基督，并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主，世界观教导我们如何对自己、对别人进行标价，但耶稣基督的宝血身体舍身流命、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却是我们极重无比的赎价。主啊，因此借由这大方的原主，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恩典的现场。我们今天要再次来经历你这位慷慨的主、大方的神。主，愿我们一生当中以你自己的救赎跟恩典来夸口，我们也乐于跟人分享这恩惠的福音。主啊，将人是带到基督的面前。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